就是说，我们人类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信念系统。一个信念系统是说，人类的意识这个东西是一个肉体的现象，就是你有这个基因，有这个肉体，所以你有大脑的活动，那这个大脑的活动形成你的意识，所以人的意识是一个机械性的肉体现象，所以人是没有灵魂的。现在有些无神论者是可以这样讲，对不对？无神或者是唯物质论的看法。而这样的学派里，他如果要做比较激进或者比较推扩的论证的话，他就会说，我把人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研究过了，都发现里面没有灵魂，所以人类果然是没有灵魂的。可是呢，可能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另外一半的声音是在说，人是有灵魂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有感受，我们有知觉，我们能感觉自己的存在，这些种种都是一个灵魂的现象。那这个论证就变成 A 方跟 B 方的辩论，就是这 A 方跟 B 方的辩论就是呢， A 方是人是有灵魂的，那 B 方是我在人类的肉体上找不到灵魂这个东西，所以人是没有灵魂的。那这两个咋看是冲突的信念，可不可以合并呢？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人有灵魂的跟我们在人的肉体上找不到人的灵魂，这两个观念合并之后，就会变成人可以有灵魂，但是灵魂这个现象并不是一个完全肉体的现象，而是可能是超过肉体的现象。就像是我们如果在讲说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忆往事，对不对？记得小时候很多事情，可是你说我们人的头脑真的有这个录影设备吗？就是像现在有一些那个什么用催眠治疗的那种催眠师，他可以让你好像从小到大的每一幕人生的画面都清清楚楚的重现出来，对不对？那这个人生每一幕的画面清清楚楚的重现出来，这个绝不是你的大脑有这个功能吧？人的大脑的细胞不可能这么高画质的录像光，那所它一定是录在某个灵魂的器官上面吗？对不对？甚至还有催眠过头之后会看到前世的，对不对？那个前世更加不是录在这个大脑的细胞上面了，是不是？所以你就会知道人的灵魂这个现象很可能不是一个肉体器官。那但是呢，你也可以说，所以我们在找人的肉体器官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人明明有记忆，可是你每一个大脑细胞都找不到他那个记忆录在哪里，对不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点，但这个奇怪的点加在一起之后呢，就有可能更接近真相。所以这个庄子这段文字的内容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冲突的点、矛盾的点、互相辩论的 A 方跟 B 方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 A 方跟 B 方的更上面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观点是能够统合这两方的。那如果用信念学的讲法叫做桥梁信念，那如果用哲学的讲法那叫做辩证法，就是 A 方跟 B 方是不用打架的，他们是彼此帮忙对方去完成一个更能够承认事实、更能够符合真相的新的信念。所以当我们在处在矛盾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不要说跟别人吵架了，如果是跟别人吵架的话，这个辩证法要怎么使用啊？那就是现在企业管理常常这样讲，在讲的双赢原则吗？对不对？我要的是这个，那你要的是这个，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设计一个合作的方案，是你也能够要到你要的幸福，我也能够要到我要的幸福，并不是说我要的幸福跟你要的幸福就是互相冲突的了，对不对？大家人人有钱赚，人人有钱花，不是很好吗？这是以企业合作来讲是双赢原则。那这个双赢原则用在自己的头脑里面，就是每当我们遇到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矛盾挣扎观念在打架的时候，那就要用到这样的想法，就是应该有更深一层的。就像我们在家里跟妈妈爸爸吵架，如说这个什么女儿说我要嫁个这个男的，因为我爱他，对不对？爱情很重要。那妈妈爸爸就跟他说
Quote,
女儿啊，这个男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好，那你为了你自己的生活安稳打算，所以你不要嫁他
Quote,
所以女儿跟爸爸就在吵架，是不是？所以祝英台嫁不了梁山伯吗？那可是这种事情，如果你用的是一个辩证学的思考的话，那祝英台就应该怎么样？鼓励梁山伯去赚多一点钱呢，对不对？ 就是你就跟爸爸讲说，我再去美国留学三年啊，然后这段时间梁山伯赶快在那边经营新的企业啊，然后他跟马文才一样有钱的话，我就嫁他，这样我就会拿到爱情又拿到金钱了，不是很好吗？就是说什么时候都是在观念的冲突上面，一定要找到更能够双赢的新的观念，那这个才是处理这个人的新的辩论结构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那么这个地方他庄子的这个文字我们来看一看，他说
quote,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
quote,
就是说你可以说好，如果没有那个灵魂的话就没有我，可是呢如果没有我这个肉体人的话，那那个灵魂也没有东西可以拿来用啊。就是我们好像灵魂好像穿在一个布袋戏偶里面，对不对？我们有个肉体，所以这个灵魂才能够表现出这个现象。他说
quote,
是易经矣
quote,
这样子说起来呢也可能是蛮接近真相了。可是呢
quote,
而不知其所为时
quote,
我们却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的主宰，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的主宰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有这个灵魂的现象，也有这个肉体的现象，那真正的主宰在哪里呢？